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旧约弥迦书，旧约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弥迦书七章九节啊，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先知弥迦，他代替了以色列的百姓向神认罪，或者这一节经文啊，向斯可福圣经做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到先知弥迦他是降服于神，这种降服就是甘心乐意的降服，甘心乐意的顺服神。尽管我们活在黑夜当中，有罪过犯罪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开口赞美神。我们看到先知弥迦，刚才我们看到才刚刚他对敌人说，弥迦书七章八节，弥迦先知说什么呢？不要向我夸耀，神会扶我起来，神会使我重新得到喜乐。虽然我已经坐在黑暗之中，神会成为我的亮光的。听众朋友，这是弥迦书七章八节，就是说不要向我夸耀，神会扶我起来，使我能喜乐。虽然我坐在黑暗之中，神主会成为我的亮光。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施行拯救啊，神当然也会拯救他自己的所拣选的百姓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七章九节啊，这个内容很重要。弥迦书七章九节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七章九节，这里先知弥迦公开的他向神承认百姓所犯的罪，那么他也对神大有信心。弥迦要百姓，以色列百姓要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弥迦书这段时间，弥迦先知是历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当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历史上任何的黑暗时期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黑暗时期的时候，神的儿女要做什么呢？他们应该做，我们该怎么做呢？至少听众朋友，我们要确定，非常确定，因为神已经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一切事情都在神掌握当中，神在掌权。因此遇到啊这种啊黑暗时期，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叫神来掌管，承认，再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并且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认罪了，并且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才是重要的。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也犯罪了，基督徒也犯罪了，但是我们要跟神认罪之后，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是很重要。听众朋友，我们再注意弥迦书七章九节这个经文很重要啊。七章九节怎么说呢？弥迦书七章九节先知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为什么说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呢？七章九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七章九节中间说，因我得罪了神啊，得罪了他。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得罪了神，你有罪我也有罪。那今天我们活在好像这个富裕的社会里面，会不会有时我们因为生活过了有改进呢，有时会随波逐流，我们对一些犯罪啊、不道德的事情啊，好像只是一笑置之，好像不看重这个犯罪的问题。对周围，我们看到周围有一些很严重不道德的行为啊，我们也变成什么啊，同流合污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应该认罪的时候了。我们继续看七章九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弥迦书七章九节的下半，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七章九节后面说，只等他啊，叫神为我辩屈，为我伸冤。那么这里特别要说明这个历史，我们知道神就使用亚述人啊，这个敌国亚述人，用亚述人的杖，神借着亚述国的人来惩罚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了，神的儿女犯罪了，神就用亚述国这些外邦的国家来的杖，手上的杖来惩罚神自己的儿女。但是最后神仍然要救赎他们，带领他们再回到神的光明当中，然后呢他们必得神的公义，神又使他的百姓见到神的公义。这是以色列百姓他明白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是神，不单单神是惩罚他们，神要他们悔改归向神，看到神的光明。我们继续看弥迦书第七章第十节，弥迦书七章十节说，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啊，这些经文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弥迦书七章十节特别后面说，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意思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神的啊，神必然得胜。但是很可惜的，很悲哀的是，以色列百姓仍然要为他所犯的罪要被神惩罚。但是以色列百姓的他的敌人就会这里问，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哎，你们这以色列百姓不是是服侍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人吗？但你们的神现在在哪里呢？你们说自夸自己是服侍神，现在神在哪里？为什么神现在不帮助你们呢？你们的神为什么不现在来拯救你们呢？你们不是说神会救赎你们以色列百姓吗？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会了解这些敌人，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敌人，他眼睛看不到神的公义，这些今天抵挡神的人，拒绝神的人，也不明白神乃是彰显公义的神，神为了彰显他的公义，当然他要惩罚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啊，神在后来未来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之后，神也要将来要记得，听众朋友，神也会惩罚那些苦待以色列百姓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救赎了，也惩罚以色列百姓，然后也救赎了这些犯罪的百姓之后，神也要惩罚那些苦待以色列百姓企图要毁灭以色列国的啊这些人。这是这些经文是神做一个警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七章十节下半，他说必被践踏啊，就是说他们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啊。那个经文说七章十节的后半，必被践踏，这些敌人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这里已经说到了犯罪的以色列百姓即将要被亚述军人亚述军队掳去的。那么敌人很明显的就是指亚述国，接下来的经文就会出现了，敌人就是神的审判啊，透过亚述国啊出现了。这里我们看到弥迦先知也预言神未来也要惩罚以色列的敌人亚述。那现在我们看见先知弥迦啊，他说预言说到一个很奇妙的预言，是讲到什么？转到以色列百姓，这是犯罪的百姓啊，有一天要回归。所以在圣经里面，听众朋友，也许你想起来，神曾经把以色列国比喻作葡萄园啊，特别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就是把以色列国，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比喻作葡萄园。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十七节，有一个叫所谓的葡萄园之歌啊，听众朋友你可以看以赛亚书葡萄园之歌，就是把以色列国比喻作葡萄园。那么先知弥迦他这里说什么？说墙，他用做一个另外一个比喻，把以色列国形容作一个墙园，就是这个墙就是围绕着葡萄园的这个墙园。所以我们先来看弥迦书七章第十一节，弥迦书七章十一节怎么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园必重修， 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些经文啊，神的应许太好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在早期的历史当中，那么我们是最早以色列的百姓，听众朋友大概你都明白，以色列百姓到了埃及去了，去到埃及了。虽然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后来以色列住在埃及国，成为一个国家，然后神继续保护他的百姓啊，就保护以色列百姓又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啊这个地方。那么神也赐给他们律法啊，十条诫命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成为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分别为圣。所以那个时候律法，旧约的律法很清楚的，要以色列百姓分别为圣啊，不要跟外族通婚啊，不要跟那外邦人结婚，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犯罪啊，不断的犯罪，那么神就兴起他们的仇敌亚述国，让亚述国还有巴比伦国就把以色列百姓俘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神虽然拯救他们，所以兴起亚述国、巴比伦国把以色列百姓俘虏去了。不论以色列百姓在什么时代，或者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哦，神都透过以色列百姓来见证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以百姓，以色列百姓虽然被掳了，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但是神仍然用以色列百姓使他们为耶和华真神做见证。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本分，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呢？就是要向世人传讲耶稣基督啊，传讲耶和华真神，把这个真神向那些外邦人要显明给外邦人知道，以色列所拜的才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第七章十二节，弥迦书七章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啊。所以听众朋友，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见证耶和华真神。我们再把十二节念一遍，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那么这里先知弥迦书第四章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预言在千禧年的时代，世上的这些列国有一天都会来到西安，甚至弥迦先知在那个时代也让那个亚述国啊，他们敌人就是以色列国的敌人，北国的就是亚述，他们有一天亚述也会来到西安。所以在弥迦书四章二节啊，我们回到弥迦书四章二节这个经文啊，我们知道有时这些经文就是已经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弥迦书四章二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这个使命啊，虽然是犯罪的，要见证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啊。我们把弥迦书四章二节啊，再来念一遍啊，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弥迦先知再提醒这些犯罪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一定受到神的惩罚，神的祝福要祝福以色列百姓之前，神要先对以色列犯罪的百姓这个国做惩罚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七章十三节，弥迦书七章十三节，先知就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这个祝福来之前，神就要先惩罚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十三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就神的审判。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地啊，这里讲到这个地图跟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关系很密切，就是土地跟以色列百姓是密切相连的，就是应许之地跟这个百姓很有关系，一定不会像今天，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国之前也是这样，已经变成一个像今天这么荒芜，虽然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今天看起来还是很荒芜。如果神真正的祝福临到以色列国的时候， 神也会什么再一次祝福这个应许之地啊！这个听众要明白，神的祝福不单单祝福这个百姓，神要应许之地将来会丰盛起来，神也会祝福临到应许之地，不但给以色列百姓，也给应许之地。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的祝福还没有临到现在的虽然复国的以色列国的百姓啊，还没有，今天还没有，时代还没有到来。那么我们继续看啊，弥迦书七章十四节，弥迦书这个时候，先知弥迦就为百姓祷告，他把以色列百姓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弥迦书七章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谷实一样。这些经文啊，我现在做解释，七章十四节，这里说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我们之前在弥迦书六章第九节也这样说啊，我们可以六章九节说什么呢？刚好跟这些经文相反，他说这杖是审判的杖，这个杖一个是用来做审判的，那在这里呢，这个杖不是做审判，这个杖是什么？是安慰杖，安慰的杖。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四节，我们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四节怎么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诗篇二十三篇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牧者，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认为这当然我们会知道，牧羊人他这个手上的这个杖有两种功用，一种功用做什么呢？为了保护羊群，拯救羊群。这个杖还有什么用处呢？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就是用来什么？管教。这个杖用来管教用的。所以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神当然会管教我们基督徒。听众朋友，当我们走歪路的时候，走错路的时候，神会做管教，但是这个杖也指引我们走该走的路啊。我们继续看七章十四节的下半，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的食物像谷实一样。这是讲到一种祝福，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就是放羊吃草的好地方啊，就是在北方过约旦河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先知弥迦就来到神面前，他愿意顺服神，在神面前先知弥迦他也要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为自己的罪也为自己的百姓都要向神认罪悔改。总之百姓他们也要为自己所犯的罪那担当，也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要担当自己的罪。但是今天会不会有的人啊，我们喜欢认罪啊，向神认罪，常常为别人认罪啊。今天我们看弥迦先知，他不单是啊他自己认罪，他不是只为别人认罪而忽略了自己的罪啊。听众朋友，我们不要是喜欢啊为别人认罪，看到别人罪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看到神就回应了弥迦先知的祷告啊。这段经文到底是指这个日子，讲到这个预言呢，到底指那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呢？许多的圣经学者就说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所以这节七章十四节这个经文是预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来主耶稣在地上，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要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啊，建立他的国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七章十五节，七章十五节，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啊。我们知道神曾经用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很奇妙。但是神今天还没有用奇妙的神迹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巴比伦，因为以色列百姓被亚述国俘虏了，又被巴比伦俘虏了，神没有用神迹带领他们离开。神今天也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这个迦南美地啊，在那里虽然建国了，但是这个应许还没有应验啊，还这个神迹还没应验。但是这是弥迦先知，他就是说预言，但是弥迦在这里七章十五节所说的预言还没有应验，没有完全应验。那么我们继续看弥迦书七章十六节，弥迦书七章十六节说，列国看见这事就必 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这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神将来再一次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故土的时候，会让世上的所有的列国都会惊奇惊叹不已，就像当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一样，连周围的这些列国啊都看见这事情了，惊叹不已。然后现在我要引用约书亚记二章十十一节记载妓女拿俄他所说的话。约书亚记二章十十一节，拿俄这样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红和恶。继续我再念这个经文，就是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拿俄妓女拿俄做了个见证，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当代的列国都说神怎么样这么奇妙的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这个已经行了很大的神迹。拿俄也这样做见证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七章十七节，弥迦书七章十七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七章十七节这是讲到这个将来的预言一定会应验，未来的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这些经文是什么呢？就此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不信的列国啊，他本来想要毁灭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神却拯救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也说到未来他们必战尽，未来他们必战尽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应验啊，这是讲到这个未来将要发生事情。那么这里先知弥迦啊说出一个很感人的问题啊，我们看弥迦书七章十八节，注意弥迦书七章十八节，先知祷告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世人。听到没有？这些经文要把它记起来，太重要了。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世人。等会啊，我们再会花时间研究这个弥迦书七章十八节。我们先看下面这两节，弥迦书第七章十九二十节。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十九二十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在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啊，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了，让他们已经被赶出应许之地的，但是神一定会向以色列百姓守他的约，守约，对以色列百姓对他的应许神会守。那么虽然以色列犯罪，但是神没有完全取消神对他们的应许，也没有取消了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啊。所以听众朋友，这里要特别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记得虽然我们犯罪了，但是不会因为犯罪了就失去了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但是神要为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要受惩罚，我们必须要悔改认罪，不然的话神就要我们就要受了惩罚。但是如果人悔改了，神的恩慈怜悯就会赦免啊我们的罪。我们就看到浪子回头啊，这个浪子回到他父亲家里面，听说你还记得吗？当浪子离开他父亲的家，他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没有要把他毒打一顿？虽然浪子他离开父家到远方去，他自己已经吃过苦头了。因此我们看见 浪子回头回到家里面，他父亲没有再把他赶出去，没有在面打他，好像惩罚他。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基督徒都可以确定，神的儿女，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绝不能够逃罪，神必然会管教我们。很清楚的，犯罪的人，基督徒，神必要管教，必要管教。但是神虽然管教我们，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没有失去，不会失去神对我们的救恩。这是这里我要特别给听众们做一个强调。最后啊，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欢迎你来信做一个回答啊。听众朋友，基督徒认罪悔改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圣人啊，没有基督徒是，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没有人是圣人。但是听众朋友，当我们啊，当你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反映，回答这个问题：当你犯罪的时候该怎么办？欢迎来信分享你个人得赦免的个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